咸丰皇帝易主把手里的苹果啪扔到痰盂里头，用手一指，听见没，连烙火磕的功夫都不给你，又是折报折报。咸丰一转身出去了，没站稳的好像没摔倒，皇后赶紧扶着他。等他来到外面，把黄盒接过来看了看，六份紧急折报都是长江流域跟太平军决战的消息，曾国藩安庆失守，曾国荃败走九江，一件好消息也没有。咸丰脑袋都疼，把这些奏折扔到地下，拿到外面找军机处看着去办去。太监们捡起来拿到军机处，皇上一转身回来，就为这个事烦恼，是低头不语。皇后也不知道怎么劝好了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外头脚步声音，六岁的皇子载淳连窜带跳的跑进来了，高高兴兴后边跟着帮太监。这载淳也不知道皇上在这儿，等闯进宫里一看，皇阿玛在这儿，这是满语，就是爹。载淳吓得赶紧双腿跪倒给皇上问安。其实这么点的小孩，平常有人教给他，不教给他也不懂。咸丰看别的都别扭，就瞅儿子眉开眼笑，把皇子拉到自己的身边，乖乖听话吗？听。嗯，好孩子，要听话不要贪玩，你都六岁了，需要念书了，懂吗？我懂，玩去吧啊！我说陈胜文呐，把他带走。太监们把皇子领走，皇上突然话锋一转，跟皇后商量：方才我看见载淳，我想起件事儿，按我们清朝的祖制，六岁的皇子理应当上学了。皇后你说呢？是啊，这是大事，请皇上决裁。嗯，要不是忙，我早把这事定下来。是啊，那请陛下马上决定吧。肃顺他们保举了一个人，曾经当过河南学政，他是翰林院的编修，叫李鸿藻。听说此人博学多才，存王、福王、郡王都跟他学过，都说这李老师讲书讲的透彻，朕有意让李鸿藻教皇子读书，你看怎样？这皇后向来不干预这些事儿，说话办事都留有分寸，皇上一问，皇后不加可否，说皇上同意，我没有说的。好，最后咸丰就把这事定下来，让人把黄历拿过来，他还懂得查黄历呢，挑了个黄道吉日，定到四月初七，皇子入学，玉老师亲笔点为李鸿藻。但这事决定了，还得找个监学的，怕皇子不听老师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这监学的人找谁呢？最后皇上想起一个人来，叫驸马景寿，官词就是哪驸景寿，皇后也同意了。要说起景寿这个人来，资格也挺老，在道光年间就被招为驸马，说书唱戏不说，东床驸马爷那还了得吗？位极人臣，又沾皇亲，紫袍金带，大权在手。这呀是外表现象，实质上当驸马那滋味比什么都难受。当然吃喝是不愁了，但是他有难言的苦衷。想当初道光皇帝活着的时候，他有一大群女儿，第六个姑娘叫寿山固伦公主，他就把这个公主许配给景寿。为什么非给他呢？就因为景寿他爹活着的时候为清朝立过大功，曾经当过云贵总督，在征讨缅甸的时候说也立了大功了，不幸战死。 死了以后，皇上追封世袭的一等公。这世袭的意思呢，不但他本身是公，他儿子、他孙子、他耷拉孙、他从孙子，哎，有一辈就要继承这公爵，就要享受这个待遇。所以景少呢，也继承了这个公爵。皇上看着他祖先有功，这才把六女儿给了他。刚才咱们说了，你看那驸马爷紫袍金带多威风，哎呀，有受罪的时候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公主下嫁，不能跟他们家里人住在一起，万岁得赠一所房子，这所房子不能叫府，应当叫宫。驸马住的前院，公主住的后院，要见面还得行君臣大礼，哎，总而言之，条条框框，框框条条，那里边事儿麻烦透了。所以公主一般都犯单相思，很年轻前就不在了。打开清朝的历史一看，43位公主有36个都是夭折，年纪轻轻就不在了。景寿的公主也不例外，30岁那年得病而死，现在景寿还打着光棍。但是景寿现在身为御前大臣，这个人呢品质比较好，平日里不爱争名夺利，也不愿意多言多语，有时候还捉嘴笨塞，问到他什么话他吭哧半天也说不出来，皇上很可怜他。要讲起来呢，他是皇上的亲姐夫，两个人有这一层亲属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找个奸学的就把景寿给物色上了。皇子呢得怕他，因为是大姑父。另外呢，景寿也不能干预学堂那些事儿，他不是那个人呢。皇后也点头同意，这个事儿就做了决定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把军机处的人找上来，皇上把自个儿的意见这么一说，以肃顺为首，大家全都点头称赞。马上传下圣旨，明发上谕，叫李鸿藻身为御老师。哎呦，这件事是喜事啊！热河行宫悬灯结彩，隆重祝贺，消息就传到懿贵妃耳朵里头。本爱揽权的懿贵妃不听便罢，听了这个事儿，真是气冲肝胆呐！为什么呢？他心里说话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儿子要念书，又选玉先生，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？哦，就皇上跟皇后一说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我是生母啊，就是平常小户的人家也得跟我商议商议。哎呀，懿贵妃是越想越生气，既恨皇上又恨皇后，她心里在想，看来这个权可了不得呀。我给皇上还生下儿子呢，我对得起他们列祖列宗，我连个皇贵妃我都没熬上啊，到现在还是懿贵妃呢，更不用说当皇后了。看眼前的意思，即使皇后嘎嘣死了，下雨也轮不到我头上啊。他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更增长了他夺权的野心了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哎呀，不好！你别看载淳是他生的，但这孩子感情方面跟自己并不亲近，成天在朝阳正宫跟皇后钮钴禄氏在一起，知道的这孩子他生的，不知道的就好像皇后生的。他一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孩子紧紧的把握住了，我们娘两个的感情得增进。另外呢，他一旦继承了皇位，他得听我的，他要不听我的话，我们母子之间再产生了摩擦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你看这懿贵妃啊，念过不少书，精通历史的典故，他想起了圣祖有个皇妃叫乌雅氏，雍正皇帝就是他生的，康熙死了以后雍正继位，他当了太后，结果这乌雅氏跟儿子雍正两个人就不和，没到半年的功夫让儿子给气死了， 这个教训他是牢记啊。你别看我亲儿子，我要不把他牢牢掌握住，将来不听我的话，我这太后当不当有什么滋味？想到这，他算了算日子，还可以，离皇子入学还有些日子，最好我们娘俩亲近亲近。想到这传话叫安德海告诉总管太监陈胜文，把皇子载淳领到他宫里来。本来呀，父子天性，母子连心，那亲孩子跟他为什么不近呢？就因为易贵妃性情暴躁，变化无常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孩子就跟他不亲近。这回他一反常态，见着儿子又说又笑，百般温存，小孩自然乐意跟母亲在一起了，比以前的感情增进了不少。娘俩一见面有说有笑，载淳想吃什么易贵妃都给准备，偏偏遇上个不懂事的安德海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安德海是易贵妃手下的总管太监，这宫里的小头目。这小子长得舌尖谄媚，没事见着人专说坏话，在易贵妃的面前红得发紫，专会溜须拍马。每逢人家娘俩见面有说有笑的时候，他老不断的插嘴，也不管这事当说不当说，他当啷就是一句。你看易贵妃对待他没什么说的，偏偏六岁的小皇子载淳爱憎分明，特别烦他。这载淳一见他就有反感，高兴的时候自不必说，等不高兴的时候恨不得就揍他一顿。这天吃完了晚饭，易贵妃跟皇子载淳正在这闲谈，这安德海又凑过来了，伸着个脖子嬉皮笑脸，他正在这白活着。谁也没想到突然皇子载淳翻了脸，啪，小手把桌子一拍，用手指着安德海的鼻子，我跟我皇娘谈话哪有你插话的地方，你是当奴才的多嘴多舌，这还了得？要这件事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把聪明透顶的易贵妃也惊愣了。六岁的孩子怎么能懂这些事儿？一看他声色俱烈，八面威风，宫女太监全都愣在那儿。安德海吓得把脖子一缩，这小子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不过他脸皮比较厚，嬉皮笑脸乐了。皇子您怎么了？怎么跟我小安子发这么大脾气？我哪惹您生气了？不，还敢跟我顶嘴？载淳把眼一瞪，来呀，叫总管太监陈胜文前来。丫就跟个大人一样，胸脯舔的小腮帮鼓鼓着。大家一听皇子吩咐了，没动地方，那得听易贵妃的。屋子里当时就僵住了，沉闷了能有一分钟。易贵妃呀，又生气又高兴。高兴的是没想到六岁的孩子居然好像长大成人了，有点魄力，这儿子还算养着了。使他生气的是，安德海是自己的红人，怎么能允许这孩子这样？所以易贵妃想到这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对着载淳：“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？皇娘，难道说一个太监这么放肆，我就不应该说吗？我要把陈胜文给找来，按宫中的利率好好惩治惩治他。”哟，这小载淳还不在乎，眼珠瞪着，腮帮鼓着，跟到皇娘这一讲理，讲的句句是理呀。易贵妃一想，这孩子要长大了更不听我摆弄了，连着急再生气，要胃病犯了，双手一捂着胃口，满头大汗。安德海一看坏了， 我可捅了娄子了，这事要惊动圣驾，皇上您瞪眼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尤其这易贵妃，你别看平常有说有笑，每逢闹病性情急躁，那说一句话就要我的命啊，我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吓得安德海扑通给小皇子跪下，皇子我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说着抡起俩巴掌，自己揍自己嘴巴，啪啪啪啪。这宰从看着他，稍微的有点解气，打还狠打。安德海自己揍自己，打了能有100个嘴巴，脸都抽肿了。这宰从还不答应。刚才那不算，从现在算起，揍100，旁边给我数着。哎呦，旁边有人给数着，1、2、3、4，安德海这个揍啊，好像不是打自己呀，这会儿揍的，脸蛋子也肿了，嘴唇都翻过来了，鲜血也淌下来了，揍的100，这才算结束。他谢恩之后退出宫殿。那咱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？懿贵妃跟自己儿子载淳就产生了矛盾，将来载淳当了皇上，就是清朝的同治皇帝，娘儿两个就不和。为什么不和？有种种的原因，今天说这事儿也是其中的一例。在安德海回到屋里，越想越委屈，我溜须拍马兢兢业业，你说林雷得这么个结果，这小孩他能吗？他怎么突然就长大了呢？后来他一调查了解，闹了半天有人给出的主意，都恨这安德海，都想解气就交给小皇子，甚至连词儿都是教的，究竟谁教的他没调查清楚。他认为他是懿贵妃面前的红人，第二天到了懿贵妃面前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磕头，请主子给奴才做主，一定有人从中挑拨，皇子这才生气，奴才挨打，我打得冤呢。懿贵妃一看呢，他脸蛋子肿得跟猪肝一样，也怪心疼的。你说能因为这事儿责备自己的儿子吗？安子，算了吧，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这是何苦？不，这里头有人挑拨。奴才我都知道。嗯，你说谁挑拨的？我不敢说。你说吧，没关系。你说这安德海有多坏，本来这里边没有丽妃的事儿，他把这事儿就给安上了。他说是丽妃从中给挑拨的，但是懿贵妃比较聪明，眼睛一转，微含一笑，我借给他胆子，他也不敢。不许你胡说八道，退来下去。打这以后，这安德海啊就来了脾气了。你想，反正我溜须也没有好处，我就磨吧。懿贵妃知识的上东，他也磨磨蹭蹭；知识的上西，他也慢慢腾腾。懿贵妃这火就上来了，用手指着安德海的鼻子，呸，我看你跟我有点犯贱，真是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你要干什么？乐意在我这待待着，不乐意在这给我滚。懿贵妃一生气，安德海吓得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。你说这人见不见吧，不骂他还好点，骂他他马上把脑袋一不能改过来了。您别生气，奴才我错了，趴在地下一个劲儿磕头。懿贵妃一看得过且过，也就不怪他了。安德海跟个狗一样钻到床底下，把床底全擦干净，把中条的发条上好了，屋里收拾干净，里里外外一个劲儿忙活。咱们单说懿贵妃，眼睛看着心里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安德海是自己的心腹，安德海跟自己说那些事儿，也不能不慎重考虑。你别看他嘴里说不恨丽妃，心里头更加隐恨，认为皇子这个举动有没有丽妃的关系还有待调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之间4月初7皇子入学的日子到了。在头天晚上，咸丰皇帝在病中把新任的御先生李鸿藻叫进东门阁， 李鸿藻给皇上磕完头之后跪倒在地听训，先锋先问问他皇子入学都准备的怎么样了。李鸿藻一一回答，先锋皇帝点头表示满意，李鸿藻臣在，我把皇子交给你了。
是，臣知道，
为了皇子臣肝脑涂地万死不辞，愿为皇子效犬马之劳。
嗯，这就好。
先锋皇帝喘了喘气儿，李鸿藻，我问你，想当年高祖存皇帝有道圣训，你还记得吗？
记得。
好，你背诵一遍，朕我听听。
遵旨。
李鸿藻在那跪着，嘴里头是朗朗有词，就把圣祖存皇帝的圣训念了一遍。乾隆元年正月24日，上谕皇子师父大学士额尔泰、张廷玉、朱氏、左都御史福敏、四郎徐元梦，诏曰：皇子年齿虽幼，然陶熟涵养之功，必自幼领始，卿等可善心教导之，倘不服教，卿等要严厉教之。从来设教之道，严有益而宽多损，将来皇子长成自治之也。李鸿藻背完了，先锋点了点头，
对呀，
我没有别的可说，希望你就按高祖存皇帝的圣训去做，对皇子越严越好。有道是严师出高徒，臣遵旨。他下去了。皇上一想，皇子入学这是个喜庆的日子，当老师的得给点什么东西呢？连这么点小事都得跟肃顺商量。肃顺一听满面陪笑，赏给荷包一对，端砚一方，大卷笔十支，槟榔一对，我看也就可以了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
皇上对肃顺是言听计从。肃顺说完了，他马上照准把这些东西赏给老师。转过天来，四月初七的早晨，满天星斗的时候，专门负责皇子上学的太监就是张文亮，赶紧给皇子穿好了衣服，领着跟皇上跟皇后告了辞，这才赶奔书馆。到了院里一看，哎呀，真吓了个胆裂魂飞。